侯爷德明师灵，谢谢你的带领，谢谢你的引导，谢谢你的开启，谢谢你的赐福，谢谢你的同在。今天在这里，我们学习神种子的显现，圣灵来在这里向我们每一个人来开启，就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真理上，都在这个真道上，能够被开启、被点亮。就我们众人都在你的真道上，能够同归于一，能够成为神儿子的生命，在这地上显现出来，来荣耀主的名，奉耶稣的名，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灵里一同被点亮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好。神种子显现，17课，讲完，现在进入尾声，进入到十八课，不要限制神，神吃那灵是没有限量的。我们首先看这个神种子显现这个一个总结，这个总结就是说，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2章10节，说万有因他而有。万有借他而成的那位，既然要带领许多儿子归于荣耀，就借着苦难使他们救恩的元帅得以成全，带领许多儿女归于荣耀。这句话我们可以画起来作为重点。神要带领他，带领的并不是奴仆，乃是带领他的儿女，是服侍的儿女。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就是一个安全的位置，就是在权柄里边，并且在权柄之下。这一点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最安全的，也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读这些经文，这些经文可以使我们更新我们的思想，让我们在这经文上，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边得以成真。让我们借助这些经文，建造属灵的思想和属灵的能力。在林前书2章16节，告诉我们到底谁曾知道主的心意？但我们有基督的心意。这个心意原文就是3563，意思就是心思思想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了基督的思想，有了基督的心意。在腓立比书2章5节，你们应当有这样的意念，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意念。这个意念呢，原文就是5426，意思就是思想、留意、专注于，或者说是在此指想法、态度或者倾向。注意这里的意念，这样的意念、这样的心意跟耶稣基督是一样的，但你们必须要先允许这样的心意进入到你们里边。就是我们要先允许耶稣的思想，我们认可我们有耶稣的思想，然后呢，我们才能进入这个耶稣的思想。在马太福音10章19节，耶稣说：“当他们把你交出去的时候，不要忧虑，不要忧虑怎么样说或者说什么，到时候你们就会被赋予该说的话。”这个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你要信任神。他说：“你不要忧虑，你们要说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到了那个时候，就会赐予你们该说的话。那时候，你可以信任圣灵，信任他到那个地步，就可以从你里边说话。那么，你可以信任他，信任他，他会允，你要允许他来医治病人。”你可以随机的信任他，相信他。圣经中福音书中有一个血漏的妇人，这个血漏的妇人呢，她决定了自己要得医治的那个时间点。马太福音9章20到22节，马可福音5章25到34节，路加福音8章43到48节。从这个对观福音当中，我们可以找到看看其中他的。这个故事当中，神要借着这个故事，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真理？要参考来看照，参考一起来对照来看。这个血漏的妇人，只要我摸到耶稣的衣服，我必定就被医治了。当他去摸了耶稣的衣服，立刻就痊愈了。这是他自己决定了要被医治的时间。这个集训呢，第二点就是说，集训后 以致服饰介绍。这个作者，这个无论哪一次去哪里，这个讲这些真理的集训课的时候，到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服饰，就是说他无论到哪里讲到，都会结束的时候都会有服饰。他说像这样的集训课呢，神众的显现集训课之后呢，他这个服饰呢，他就不是他自己的服饰，当然也有他自己的服饰。他会带领就那些愿意服侍别人的人和那些需要服侍的人都站出来，然后呢去叫那些去给他们做示范，然后呢这些愿意去服侍别人的人呢就去给那些需要服侍的人去服侍，然后呢这从中间就是一个训练。这个他服侍的方式很多时候也不是完全一样的。作者说呢，他说很多时候他都会随机应变，有中间有示范的人，中间呢也可能会出现了知识的言语，也可能呢是圣灵，他作者呢他只做圣灵要他做的事情，或者说他只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他说无论怎样吧，圣灵在他里边，他是跟随圣灵，因为呢圣灵他说圣灵是和我是同工的，我们是一个伙伴。我们一起做事，圣灵会和他同工去做，他自己想做的和圣灵想做的事情。在这里他又说到，就是说，但是呢，我知道，不论是怎样的服饰，都会有一致，神会被荣耀，大家都感到非常喜悦。就是每人都很多的人就会得到鼓励和成长，就是这个他说这个，给众人说呀，他说你们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要对你们的明天的服饰呢，你们要先自己先定下一个决定，就是说无论这个牧师给我祷告的时候，无论我什么事有什么问题，什么需要，什么盼望，他只要他给我祷告。奇迹就会发生，我所盼望的事情都会成就。他说：“你要先定下这一个决定，定下这个目标。”他就像那位血漏妇人一样，他没有这个血漏妇人呢，他没有重生，甚至不是基督徒，也没有圣灵在他里面居住，他也不是活在新约，他活在旧约之下。但是呢，他在那个光景当中，他就给自己立下一个心智。立下一个目标，就是说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服，我就能够得到医治。那我们今天呢，都在新约之下，我们拥有更好的承诺，我们跟神有更好的关系，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里边居住，就是说我们重生了，我们有了基督的圣灵，也有基督的思想，也有神的大能在我们里边。所以说，但我所要做的就是。将圣灵从你的灵和你的身体中释放出来，这个作者说是，因为它里边的圣灵是自由的，我们很多呢那个是有那个，有的信徒呢，就是说也信了，也有圣灵，但是呢，这个圣灵呢，它不是那么活泼在我们里边，这个就需要被激发、被激动。他说这个就打了一个比方，就是说拿一个容器。里边装上水，然后呢，你给它加上一些土，你给它晃匀了，它会非常的浑浊。然后呢，你把这个容器呢，放到这个水龙头下边，打开水龙头就给它冲，去给它冲，然后呢，继续冲，继续冲，继续冲，然后呢，这个水它就会变得很干净，很干净了，就不再浑浊了。他说这个医治服饰呢，和这个也是一样的，我们里边有圣灵，我们这个里边有圣灵，也有大能，但是呢。这个灵它是不那个活泼的，就是他借着外边这个牧师嘛，他就借着他的祷告，哎，借着他的祷告进来，哎，充满在我们里边，哎，那个圣灵活起来，这个医治就神迹就发生了。他在这里又说呢，他说当我按手在病人身上的时候，我所做的就只是让我的活水能够流到你的身体里边，将那些不干净的那些疾病啊都冲出去。就是说，在我松开手之前的时候，在我手收回来的时候，这些就收回来之前的时候，这些疾病就已经离开了，身体就已经痊愈了。 那些不好的东西就不见了。他说，就是说，当我在我碰到你的一瞬间，活水的江河会溶留在你的身上，并且呢，疾病就痊愈了。是因为它里边的灵是很活泼的，也是很有能力的。不是说我们的没能力，它的灵是活泼的。在这里边，他这又提到这个约翰福音7章38节，说那个，耶稣说，从你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他说这是活水的江河，是很多的江河。这个江河是复数，这个江河呢不是江河，是很汹涌的，不是那个一滴一滴的那个水。江河是很丰富的，这个江河有医治的江河，有救赎的江河，也有医治癌症的江河，也有医治关节炎的江河，有很多很多的江河。他说，当我按手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按手，也许我就是碰一下就结束了，也许呢会，抓住你的手，或者说是抓住双手，或者是按着头、按着肩膀，这些都不是很重要，这些方法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说，他说我也可能只是看着你，然后说话，然后命令，不管哪一种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不管我们怎样，他都会实现，因为我住在他里边，而他的话住在我里边，所以我可以向他祈求任何的事情，并且事情会照我说的成就。就是说，如果事情因为我的祈求而实现了，那也会因为你的祈求而实现。在这里啊，你看作者他说到，这个是约翰福音第15章，15章里面就是说，我的话藏在他里边，你藏这个信的人，就是说你藏这住在我里边，我的话也藏住在你的里边，所以说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。所以说这个作者呢，他就白天晚上的他就读圣经、讲圣经、去默想圣经，所以呢，圣灵从他里边能够非常非常轻松的去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。圣灵在他里边也是轻也。也很容易的去做着想要做的事情，他和圣灵是关系是非常的合一的，因为神的话在他里边，他住在神的话里边，这一个点还非常重要啊。他说：“那如果你们需要帮助，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就是我开始为你祷告的时候，或者对你说话，你就不要和我一起祷告，不要跟着我祷告。”你只管接受我的祷告就行了。他说，当我你祷告的时候，活水会从你的里边出来。那如果说我为你祷告的时候，我的活水从我里面的活水会出来，但是如果说你在祷告，你的活水往外流，我的活水就进不到你的里边。所以说，他说在我们服侍别人的时候，这个被服侍的人一定不要祷告，只管接受，只管接受，这个是最好了啊。他还说，又说到那个接受呢，就是说，他其实是可以拉取的，信心其实并不总是向外推的。他说，当我们在某件事上相信神，如果希望看到某人的一致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信心呢向他们伸展出去，然后呢，我们的信心就会产生作用，医治他们。这样就是说，把信心可以往外伸出去。那如果说呢，这是我们自己需要医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呢去用我们的信心去连接神的能力，然后把神的力量、神的能力呢给拉回来。他就举了一个例子，就是如果你需要一个肾脏，你可以从神的凭信心去神那里支取拉回来。哦，我需要圣灵，圣灵是看着我们的信心来做事，所以说呢，信心。对他人的时候是向外推，对于自己的时候是向内拉。在孩子看再看那个血漏妇人，马可福音5章25到34节，有一个妇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，她在许多医生手里受了很多苦，花尽了她所有的一切，没有任何效果，反而变得更严重了。她听说了耶稣的事，就夹在人群中，在耶稣的后面。从后面摸了一下耶稣的衣裳，原来他想，只要我摸到他的衣服，我就必痊愈了。立刻，哦，说的是很快啊，立刻，他的血漏就止住了，他也感到身体从疾病中痊愈了。耶稣立刻知道自己里边有能力冲他出来， 他就在人群中转过来问：“谁摸我的衣服？”他的门徒对他说：“你看这群人拥挤着你，你还问谁摸我吗？”但耶稣环视周围，要知道谁做了这事。那妇人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，就惧怕起来，战战兢兢地上前伏在耶稣面前，把真情实况全告诉了他。耶稣对他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，你的疾病，你的病痛痊愈了。在这里呢，这位妇人自己是这样想，她说：“只要我摸到他的衣服，只要我摸到他，我就得痊愈。”的那个，咱们还读过那个出埃及记29章36到37节，那个祭坛被洁净了之后，被分别为圣之后，无论什么东西放在他的上面，都不管是多不洁净的，不管是多么污秽的东西，放在祭坛上就变洁净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祭坛是洁净的。这个血漏妇人呢，也是一样，她是不洁净的。但是呢，耶稣是圣洁的，耶稣是洁净的。这个不洁净的血漏妇人摸到圣洁的耶稣，那一瞬间，这个不洁净的血漏妇人也成为洁净了。所以说他身上的灾病就好了，他的血漏的源头就止住了。耶稣对他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心治愈了你。”哦，所以说这是那位妇人的信心让他痊愈了。这不是耶稣的信心，耶稣不甚至不知道是谁摸了他，是妇人的信心。这位妇人的信心将耶稣的能力从他身上拉出来。这也同样一个道理。当你为别人祷告时、按手时，你要将你的信心伸展出去，并送出了医治的能力。但当你需要的时候，你的信心可以抓住力量，然后将它拉回来，拉回来到自己身上。你看，这位妇人就是这样的，她的信心将力量从耶稣身上拉了回来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注意到，就在她摸到耶稣之前，她就已经开始了，她并没有说等到他到了那里才开始，他在听到耶稣的事迹时，他就已经这么想了，就这么说了。他说只要我能摸到耶稣的衣服，我就可以得到痊愈。他并没有说，如果说耶稣摸到我，碰到了我，我就会得到医治。他没有把他的信心放在耶稣碰到他，他把他的信心放在他摸耶稣，他就得医治。所以说他定的这个目标就是我去摸耶稣，我就得医治。所以说他主动去摸，他让自己摸靠近到他能够摸到耶稣的距离，他摸了一下，这个事情就成就了，就发生了，这个神迹就做成了。咱们看那个马太福音第8章的时候是吧？8章里边讲了几个神迹。讲了几个神迹，这些事情呢会传出去，传出去呢，这些很多人他们都会听到。这个血漏妇人呢，她也会听到这些事情，所以说呢，她就被耶稣所做的事情，这些神迹激励，她就突然之间她要去摸耶稣。哦，耶稣既然那么有能力，我摸到他，我也照样能得医治。这也从那个是这个马太、马可、路加福音呢，这是这个神迹呢，这个三个福音书里边都有记载，都有记载。马太福音到了马太福音14章呢，就讲到那些生病的人都想去摸耶稣，这些人呢摸到耶稣之后呢，都得了医治。这个首先是这位妇人先这样做，后来呢，他所有的人都做他的见证。好，很多人都会出去说他这个事情啊，然后呢，很多的人到14章都去摸他，只要摸到耶稣的，都得到痊愈。这个咱可以，这个作者呢，他就把这个事情给展开了啊，这个展开了说，他说呢，有人会出去说，有人呢，他就说见到一个病人，就会给他说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一个血漏妇人。他摸了耶稣，他就得痊愈了。你说的是耶稣吗？哦，是的，他治好了非常多的人。耶稣并没有去摸那个妇人，是那个妇人呢去摸了耶稣， 他偷偷的跟在耶稣后面摸了一下，他的病就痊愈了。哦，他们就非常惊讶，所有的人听到这个事情呢，非常惊讶，真的吗？是的吗？哦，就是，然后呢，他们就说，哦，那我也去啊，我有学那个，我也去，我也摸去摸他的，去摸，找野兽，我也去摸他，摸了他了，我就得痊愈了，多好啊！他的就是说这两种事情，就是我摸耶稣，耶稣按手医治病人，这个谁都知道了，但是呢，这个耶稣。这个病人去摸耶稣，病得医治呢，哦，这个就也被广传出去，广传出去呢，这个人就知道哦，都行得通。然后呢，这个他们就有人这样说呀，他说那神的意愿呢？神是意愿呢？耶稣他是一个先知，他应该知道神的意愿呢。那神是否愿意医治我呢？这是人一个怀疑啊，他说，如果是我摸他的话，那就不是神的意愿了。他说我不知道，这些人就说嘛，那个妇人呢，之前一直说摸了他，只要摸到耶稣就会得痊愈，然后呢，他就摸了，并且得医治了。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耶稣来给我按手，我自己摸他我就得医治了。这个事情呢就被所有的人都给认可了，就被所有的人都接受了。其实他在这里说到那个神的意愿是要所有的人都得医治。当时其实看从这个事例当中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意思是叫所有的人都得医治，所有的人都得平安，都得拯救，都得救恩，这是神的意愿。那个当时的时候人可能不知道，我们今天都知道啊。耶稣是有许多水在他腹中。在这口井里，可以，谁都可以去取些来，去叫我们的疾病得到医治，我们的需要得到满足，就是好多人就这样认可了，结果呢，就是好多人都去找耶稣，就好多人都得了医治，到了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呢，这里还讲了一个故事，就是那个摊子四个朋友把他。抬到耶稣去，抬着他去找那个耶稣的时候呢，他进不去，就上了房顶，把房顶拆了一个洞，把这个人呢放到耶稣脚前，结果呢，这个摊子呢也得了医治。人们就说呀，这些人这个不管怎么方法呀，这就可以得医治，只要去寻求，只要去寻找他，只要去要，这个就可以得到。这就是说呀，这个。雪漏夫人呢，她是一个，她是第一个有这个想法去摸耶稣的人。她摸耶稣要得医治，她是第一个，所以说她是最有信心的人。她也是第一个，因为第一个永远都是没有，她前面没有榜样嘛，没有榜样可以学，所以说她的信心也是最大的。好，再来看最后一个题，就是说不要让人的有限限制神的无限。这个咱们看神的话，看那个福音书里边的，耶稣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医治，耶稣用了很多的方式医治了，到他面前的所有的人，所以呢，那个方法不是重要，这个我们不要受限于一个特定的方式。就如果说一个方法在我们服侍当中的时候，一个方法不管用，我们可以换一个不一样的方式。我们最最最最重要的呢，就是说我们要站立在神的话语上，站立在神的话语上，要坚定的相信啊。就是这里又讲到了啥吧？讲到这个祷告经，祷告经呢，他说那个有一次呢，这个作者呢，他去外地讲道。他的家呢在达拉斯，他有一个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女人，给他妻子打电话，告诉他要一块祷告布。那个时候呢，他妻子呢在家里找不到，给作者打的电话说我也不知道。他去这个他的妻作者妻子呢，他就去衣柜里边找了一件衬衫。找了一件上衣，就是把上衣上的一个袖子给剪下来，剪下来呢，就给这个打电话要这个祷告经这个女士呢寄了过去。这个女士呢收到了包裹了，看到是一条袖子，哦，特别惊喜。因为呢，再往下看啊， 因为那个作者妻子呢，她也不知道要祷告布呢是做什么用的。这但是呢，这个要祷告布这个呢，他的父亲呢是整只手臂啊都干枯了，都瘫痪了。他这个袖子递到之后呢，他就把这个袖子套在了那个父亲那个瘫痪的那个手臂上，然后呢就固定在衣服上面。他在那个疗养院里边，他跟那个护士说，不要把这个袖子给取下来。那个护士还笑他嘛，就是说还耻笑他，这个结果呢，这个到第二天呢，这个女士在看她父亲的时候，她还没有到她父亲面前，她的父亲呢就远远的看到她，就用她那原本枯干的那一只手啊向她挥手，就戴了这个坐着一个袖子，戴了一个晚上，结果呢就完全的恢复痊愈了，感谢主，太棒了。这里就是说呢，神用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可以医治人，有时候甚至是奇怪的。其实咱们这个他作者有很多见证啊，他有一次呢为一位妇女来祷告，这个妇女她说呢她的背部有问题，她也没说是什么样的问题，作者就把手按在她的背上为她祷告，她就说呢，这个背部现在痊愈，奉耶稣的名，你完美的运作。然后呢，这个妇人回家了。第二天呢，是周日，周日呢，作者呢他在教会里讲道，这个妇人呢，她就抱着一个箱子来了。这个箱子呢，她把箱子打开呢，箱子里面全部都是金属，上秤称呢，大概有一点，大概有3斤重。这个都是那个，都是医生放在她背部的。他之前那个时候，他背部里边有问题，医生就给他做手术，放了很多的金属在他里边。这个你看，人这个身上是肉里边，看我们这里有句俗话，就是肉里不能掺假，掺假的话，他就没有这个原罩的舒服嘛。他不舒服了，他找这个作者去祷告，作者给他祷告完了之后呢，他回家了，睡觉了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他醒来的时候呢，这些金属就在他的床上。他把这些金属呢去给医生看，医生看了看，上面还有医生的编号，医生又带着这个女士呢去做一个 X 光片，发现她背里边没有任何的金属，出现在的床上的那些金属呢，金属的那个编号呢是跟医生当初放进去的金属的编号是一致的，医生没有办法解释，作者呢他也没有办法解释，就是说，作者说我没有说要求神把这些金属都拿出来。我所说的就只是背部痊愈了，所以呢，我想就是神把这些金属都拿出来，然后修复了他的背部。这个作者他留的还有照片啊，就是说这样的见证啊很多很多。咱都知道啊，他是一位很大能的这一个神的仆人，也是神的忠实的、真实的、忠心的儿女。在这作者呢。作者他在这里，他还说啥吧？就是说，哦，他就是说，他很高兴那个女士的没有告诉他的背部有这么多的问题。他说，如果他给我说了，那可能他就没有那个信心去让那些金属从哪里边出来。他说呢，他说我里边只有圣灵，圣灵那是神的能力，借着圣灵，借着他里边的圣灵。神所能做的事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就是说，神能做，神是咱们都说那个神是无所不能的，神是全知、全能、全在、全善、全爱的真神，就是说，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人，我们的人，我们的有限限制了神，有时候我们都是太固执了。就是他说到一个保险线，信心的保险线。这个保险线呢，就像电力系统的保险开关。他说这个保险开关呢，当电力系统的流通的电流太大时，它就会自动的切断电流，借此来保护电力系统以及保护使用者的安全。就是说我们这个听了这很多的这些细节问题啊，就是说我们给别人服务的时候。如果说问的太清楚了，这个信心，我很多时候这个信心呢就会打折扣，就会呢，这就导致那个信心的这个信心呢就会这个 这个比方就是说呢，我们对这个问题，这个人的问题细节明白的太多了，这就导致这个保险开关切断人的信心，就是说，好像这个我做不到，好像这个事情我没那个能力，我没那个信心，就是说，所以说那个信心呢就停止了。所以说呢，服侍的时候，跟人服侍的时候，不需要问太的，问了太细详细，太详细。只在圣灵里边，让圣灵去行事，凭信心让圣灵去行事，圣灵做他自己要做的事。所以说，这个很关键啊。服侍的时候不要问的太详细，只管问要求。你看那个权柄十条里边就有啊，你要什么样的结果，要怎么样的服侍，直接就是发命令啊，这个就是一个理啊。就是说，这个作者又说到这个服饰，他说，就是说咱们这个课程结束服饰的时候，你今天就定下你的信心，就是明天你来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释放信心和力量，那你同时呢，你凭信心来拉取神的能力，我推你拉，然后这个事情会更加的顺畅，更容易的来成就。所以说我并不需要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，我又不是医治的人。耶稣才是，他知道你的问题，在我里面的圣灵早就知道你的问题，而我并不需要知道，我所要做的就是只是释放，我们就是要跳出属于宗教的想法，并且站在神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，而神想做的就是更大的事，神想的是更美好的事情，神所做的事都是极容易的事情。作者说，当我还跟着萨摩尔博士的时候，那时候他大概70多岁，我是20多岁。那时候有很多20多岁的人都跟不上他70多岁的一个老人的步伐。他起得早，他睡得晚。这个年轻人呢说，我们早上醒来的时候啊，他就已经写完了一本书。当他从出远门讲道回来之后，你看不到，你看到的他还是永远都是精神抖擞的。你永远都是精力充沛的。这个，他说呢，他说我并不是用肉体服侍神，我是用圣灵来服侍。他说你们也都应该去练习用圣灵去做事，而不是用肉体做事，因为肉体永远都是软弱的，圣灵永远都是有活力、充满丰盛能力的。所以说，你们要用圣灵去做事情，这样你们就不会觉得累。很多时候我问他问题的时候，他都会解释，他都会给我解释。作者说他从那里，从他跟着他学了很多东西。到后来的时候，这个萨默尔博士呢，他从那个50岁的时候，他从菲律宾回到美国。他原先在美国所建立的教会呢，都被别人接管了，他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教会也没有。菲律宾的教会呢，也是被人接管了。哦，有这时候呢，有一个传道人跑来跟他说：“傻妹儿，你已经50岁了，你已经结束了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”傻妹儿怎么说呢？你错了，我50岁了，但我还没有开始，我甚至都还没有开始呢。哈哈，感谢主。然后呢，在接下来的30年里，这个傻妹儿博士呢，做的事呢，比前面50年做的更多更大。哦，就是这个。所以说，我们不要说啊，岁数不是问题。圣灵做事行事，圣灵使用一个人，他不看岁数。那摩西80岁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作者也说到啊，他说，他也是，他跟着他老师也学会了，也是永远都是精力充沛的。他说他自己在家里，无论是讲道，无论是在家里边，他极少的就会坐下来，他总是在那里站着，走来走去。不管是读经祷告，不管是打字，包括他有时候会站着会去打字。啊，他妻子会问他嘛？他妻子问他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你怎么可以站一整天？一天站6、7个小时，你怎么在3天讲道之后还回来还站着呢？哼。这个他说，这个作者说呢，他说我不是用肉体做事，而是用圣灵，这是圣灵做的，所以说就永远不会感到累。他说当他出去在外面这个一致服侍的时候，很多时候都是晚上11、12点，但是呢，第二天照样是精力充沛。他说，因为我说神的话，我说神的话，神的话就是圣灵，就是生命。我说了3天的生命，就充满了生命。 哦，这是关键，是说神的话。所以说，神的话还是神的话，永远都是我们的生命，都是我们的生命的维他命。好，作者又说呢，他说他见过一个威密斯，史密斯威格是沃尔斯他的孙女，还有另外一位女士，年纪都非常大了。这位年纪非常大的老太太呢，曾经跟着史密斯威格是沃尔斯呢很多年。他有一次呢，他正在讲这个作者，他正在讲到这个打电话说：“哎，你好。”他说：“我可以到你那里吗？我可以去那里聚会吗？”他说：“很。”他说：“可以来。”他说：“那个，我想问个问题。”他说：“你们这群人是活着呢，还是死了的呢？”我说：“但我们当然是活着呢。”他说：“哦，非常好，因为我已经太老了，所以我不能环绕在死人身边，我太老了，那样我会死的。”他说：“我要环绕在活人身边。”所以我要确定，当我去的时候，你们是活着的，因为我不能过去，然后死在那里。这个非常幽默啊，就是说，因为这里其实就这一个简单的对话也告诉我们一个啥，就是说生命影响生命，影响生命。所以说，我们和谁，去结交呢？我们去和谁去做伙伴呢？就是和那些有信心的、那些有生命的，我们和他在一起。一起啊，然后呢，生命影响生命，这个后来呢，这个老太太呢，她就来了，她就来到她见到作者的时候呢，作者她说，我立刻就感觉到她简直就是神的圣徒，然后呢，她进到那个办公室里边，她就是在那里两个人互相介绍，然后呢，作者就跪在她面前，叫这个老太太呢，把手按在她的头上为她祷告。他说：“因为我想要你所拥有的东西，他说你绝对不会因为愚蠢才活到现在这个年纪，你一定知道些什么东西才让你活到现在，请你为我祷告吧。”哈哈，啊，他为他祷告了，很棒啊。但后来的时候，这个作者呢，他就讲到的时候呢，这个老太太呢就坐在他第一排，坐在第一排。有时候呢，他在那里拍着手赞美主；有时候呢，他就一边听一边点头；有时候还会说 yes，哦，有时候还会说没错啊。然后呢，就是有时候呢还会打盹儿，然后像睡着了一样。然后呢，就是忽然呢，哈利路亚哦，怎样的情况都有。就是说，这个老太太呢，她不管是怎样，她是在圣灵里边，她在圣灵里边，圣灵与她同在。那个作者呢，就这一借着这个老太太在那里听到呢。他的讲道也非常的蒙祝福，这里再次告诉我们，生命影响生命，所以说我们一定，和那个不信的人呢，跟他们在那里稍稍，跟他们稍在这里一起闲玩啊，多和这些有信心的人一起去交通啊、祷告啊，跟着一起服侍啊、学习啊，这些真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命啊。再后来呢，这个老太太跟他。联络有3年吧，后来就去世了。就是说他知道这个一个属灵的人呢，就在一个会堂里听到这个讲到的，整个会场他都是蒙祝福的。所以说啊，这个他又一次说到这个结束的以后这个服侍的时候呢，他说你们一定要定下你们的目标，然后呢，我们一起。就是说，再次像刚才说那一个，我把我的信心推出去，你的凭信心去把那个，凭信心把神的能力拉回来，我们一起，都能够成就，很多的事情。在这里，他又一次讲到，好，再结束，就是说，到这里呢，这个神迹的显现都已经结束了，非常棒的一个课程。我们都是神的种子，我们都是有圣灵居住在我们里边，有三位一体的神住在我们里边，我们都是神的种子。我们今天要显现怎么样啊？像耶稣一样，那才是我们的目标，那才是我们的一个盼望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学了这些课程，我们要更多的去默想，更多的思想，更多的去实践。好，那个今天课程到这里，下面有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感谢并且赞美你，感谢你在这一周给我们的信息，并且感谢你。 我们这些人都已经准备好了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他们已经拥有了属灵的智慧和知识，他们理解真理的眼睛是打开的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这荣耀是属于你的。他们在你的里边，已经在你里面的意愿已经得到扩展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即将对他们的生命做出改变，做出改变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这些人对你是火热的。我们对不是在寻找复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复兴，在寻找地方可以发生。无论我们每个人去到哪里，我们都是生命，都活在生命里，并且显现出来像神的儿子一样，活在圣灵的丰富的恩赐里边，并且奉耶稣的名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你的旨意会在我们每一个身上完全的显现出来。即使是现在，我带领他们来到你的面前，然后借着你的灵会带领我们所有的人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并且我们会被你的丰盛所充满，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是完全的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被你所充满的就是被爱所充满的，并且我们会因爱去做一切的事情，我们会借着爱去医治，我们会借着爱得到救。会借着爱得到救赎，借着爱去传福音，我们会借着爱使死人复活。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你已经赐福了我们，用各样属于天上的福气祝福了我们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这些祝福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显现，并且直到永远。这些祝福会使我们能够完成你所预定要我们完成的事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会照顾我们，并使仇敌的计划毫无用处，所有不来自你的话语都会蒙羞，并且我们不会遇到任何的阻碍，我们不需要担忧钱、经济以及任何事情。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相信你，我们信任你，相信你已经提供了，相信你会可以，你是可以信任的。需要我们需要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的一切在你那里都会得到供应。父啊，感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祝福了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